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靠圣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现在就让我们装备自己，用心成为那真正敬拜的人。欢迎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崇拜学。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来谈崇拜学的第12课，要从节期的角度来看崇拜，要从节期的角度来看崇拜。节期对于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一呢，就是因为人是很健忘的，人因为健忘的这个需要，节期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提醒的工作。比方说，每到中秋节，每到春节，我们就被提醒要团圆，要去想一想我们的家人，要一起关心家人的需要。比方说生日好了，对中国人来说，生日就是母难日。所以每到我自己的生日，我们在庆生的时候就会尤其来思想母亲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辛苦，还有小的时候家境怎么样的艰苦，父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的把我们抚养长大。所以生日的那个时刻就帮助我不要对于母亲的恩情有所健忘。因此崇拜与时间透过节期来表达他们之间密切的关联。我在一开始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什么是崇拜？崇拜就是重温过去的某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崇拜就是重温过去的某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我再说一次，希望您背下来。崇拜与时间的关系。什么是崇拜呢？崇拜就是重温，重新温习，重新复习。崇拜就是重温过去某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对于节期是相当的看重的。而在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里面，与我们的时间观是不太同的。他们对于时间的观念，第一个，他们会以历史的事件作为一个时间发展理解的角度。比方说，我们在教义里面常常说，人类的历史是救恩历史，人类的历史是救恩历史。所以历史有一个主题就是救恩，时间的发展就不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有重点的。希伯来人对于时间的观念里面是有重点的，而这个和中国人不太一样。就基督信仰来说，我们也传承了这种希伯来人的时间观。我们认为整个时间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救赎的事件就影响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过去而言呢， 过去在旧约当中的预言，基督的降生，基督的救赎，或是统称基督事件，乃是一个应验的时刻。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耶稣自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什么叫日期满了呢？也就是旧约的预言，旧约所期待的弥赛亚，那位救世主已经来到了。是怎么样来到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道成肉身。因此基督的事件对过去的时间而言，就是一个应验的时刻。那么对未来呢？基督的事件就带来了我们面对未来的这个时间，是一个盼望的时刻。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但是呢，面对未来，主还会再来，但主现在还没有再来，整个撒旦的权势还没有完全被毁灭、被审判。所以面对未来，我们乃是活在一个盼望的里面，这很重要。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谈到复活，而很多学者就在谈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四章是在谈方言的问题，为何突然到十五章转到了复活的主题呢？基本上福音派的学者在讨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的关系的时候，都会谈到一个立场，叫做过分实现末世论。过分实现末世论，什么叫做过分实现末世论呢？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哥林多人，他们觉得复活不重要嘛，特别是身体的复活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会说方言了，方言就好像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所表达的，是天使的话。我们在地上能够说方言，就已经是完全实现那个末世论了。身体复活 ，Who care？ 身体复活，谁在乎啊？但保罗说不是，过分实现末世论是错误的。过分实现末世论带来的是我们面对未来不抱持盼望。我们总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刻里面就应该完全实现所有的末世论。也许你以为，哎呀，这个主题离我太远了啦，我也不是什么过分实现末世论。但很多基督徒所活出的生命就是一种过分实现末世论的一种另类的呈现。比方说我们信主之后觉得神，哎，当我生病的时候，神你在此刻就必须医治我，你在我今生今世就必须医治我，我遇到难处，主啊，在这个时刻你就应该要帮我解决。我们无法去接受我们有等候的时刻，我们无法接受还有很多的部分是现在还没有实现的。比方说身体的复活，我们现在身体有很多的软弱生病，有可能神现在还没有医治，但将来才会完全的医治。如果你在心态里面没有把主权交给神，没有那种等候和盼望的一种生命呈现的活出，说老实话，那也是另外一种过分实现末世论的呈现。因此基督徒与时间，或是崇拜与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你要知道，时间的流转不是没有主题，不是没有重点，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不会画重点的学生永远考不好那个考试。 但你我今天希望透过今天的崇拜学第十二课，我们的教导从节期来看崇拜，我们不再没有掌握到时间或是历史的重点，我们清楚的可以知道什么是崇拜呢？崇拜就是重温过去的某一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而特别那个某一些时刻的那个重点的主题呢，就是基督的事件。透过这些节期来提醒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健忘的基督徒。
真正的崇拜不只是建基于形式，乃是发自内心对神的敬畏与赞叹。真正的敬拜不是源自个人的喜好，乃是出自于内心讨神喜悦的渴望。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敬拜的真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借此彰显上帝荣耀的无与伦比。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犹太人有三个新年，我们中国人有两个新年，一个是阳历，一个是农历。农历新年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但通常我们受到西风东渐，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庆祝公元1月1号，特别是12月31号跨年，跨到1月1号的那个新年。我们中国人有两个新年，但犹太人有三个新年。当然第一个新年就是公元的1月1号。第二个新年，由于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所住的邻近的地区都是迦南地的文化，迦南地的新年是秋天，所以犹太人他们也会在秋天的时候呢，也会过一个新年，那个新年是迦南的新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新年，这个新年大概是阳历的三月份四月份春天的时候，那是一个宗教上的新年。你我都知道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那个本月在出埃及记十三章第四节，按照迦南地的名称的话呢，叫做亚比月。亚是亚洲的亚，比是铅笔的笔，按照迦南地的名称的话叫做亚比月，意思是初熟的穗子，因为三月四月的时候穗子刚刚好出熟。但如果就以色列他们后来被掳之后，以色列人所采用的是巴比伦的历法，那么那个三月四月份呢，就被称为是尼散月。尼是尼姑的尼，散是分散的散，尼散月。不管是以色列人所说的正月也好，或是迦南地所说的亚比月，亦或是巴比伦的尼散月，在这一天以色列人都会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一个新的年度的开始，并且纪念他们需要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神从埃及地被掳之家把他们领出来，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所以那个新年，那个宗教上的新年，和这个公元一月一号和迦南的新年那个秋天是不同的，有很丰富的提醒在里面。对以色列人来说，有三个节期很重要，一个就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第二个是祝棚节。 五旬节的意思，五旬就是五十天，是指着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逾越节之后五十天，那天呢就是五旬节，而这一天也是以色列百姓庆祝土产收成的日子。刚才我说过，在五十天之前是逾越节，而逾越节的那个月，按照迦南地的名称叫做亚比月，是出熟的穗子。五十天之后呢，刚好所有的包括大麦也都收割了，而小麦呢也都出熟了。因此在五旬节这一天，对于过去旧约传统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丰收欢乐的日子。至于祝棚节呢，在利未记第23章的记载里，这天所按照的历法不是公元的历法，也不是迦南地的历法，是宗教的这种历法的7月15日，一连庆祝7天。利未记第23章第40节说，这一天呢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要纪念什么呢？要纪念在利未记第23章第44节说，要纪念神曾经使他们住在帐篷里面。在旷野40年当中，神是如何他们住在帐篷里面，而神是如何做他们的神，带领他们，引导他们，供应他们。以上就是以色列人3个主要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其实我们在现在的教会崇拜当中，我们也在每年做教会行事历的时候，也可以特别把这3个节期标示下来，标示到对照在公元的几月几号。比方说逾越节好了，逾越节就是相当于我刚才说过，相当于尼散月。尼散月是巴比伦人的历法，大约是阳历的3-4月间的第14日，因为正月14。这一天你要怎么算呢？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都习惯遵守犹太人的逾越节，也认为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所以现在在应用上面就可以应用成我们的受难周或是受难日。受难日怎么样推呢？你可以从复活节往回推。复活节的算法呢，就是每一年春分之后的第一次的满月的那个主日，就是复活节。那么每一年都不一样，你需要看当年的春分是什么时候。春分之后第一次的满月的那个主日就是复活节，那么之前的礼拜五呢就是受难日，你可以把它大约等同于是逾越节，是正月14日。那么再来就很简单了，你找到这个基准点之后，五旬节就是往后加50天，大概是5-6月的时候。那么祝棚节呢，就是犹太历的7月15号，阳历可以换算成9月到10月这之间哈。因此你可以在年末的时候就把明年的这个3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给它标记下来。标记下来之后，到那一天或是那一周，就可以整个教会透过那个主题来崇拜。不只只有那个时间点可以这样来崇拜，就保罗透过节期的方式来崇拜呢，他也是在每天当中来进行的。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方文在哥林多人中间有淫乱的事情，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6节，他想到弟兄姐妹的犯罪，他就思想到了除酵节。除酵节和逾越节是有相关的，有人把除酵节和逾越节放在一起，也有人把除酵节和逾越节分开，两种立场我都可以接受，并且也无伤大雅。在旧约当中，那个酵就代表的是罪，所以要除罪。保罗想到哥林多人的中间有淫乱，他也思想到了除酵节，他思想到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来除罪耶，
都要对付罪耶。因此保罗也是透过节期的方式来每一天来灵修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保罗就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因此守这节就不是只有除笑节的时候才守，而是每一天都要来守。保罗透过除笑节应用在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既然要除笑，因此我们就必须在生命里面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而那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崇拜是重温过去的某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我们不只在每一年的那个时刻，我们让那个时刻的主题和意义还有应用可以活现在当下。保罗是每一天 everyday，每一个时刻他都重温那些节期，让那些节期可以活现于他生命的当下。
崇拜是与神的对话，崇拜是向神的奉献，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是崇拜学第十二课，从节期来看崇拜，或说节期式的教会崇拜都可以。我们会花12课还有13课两课的机会来谈从节期看崇拜，或是节期式的教会崇拜。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以逾越节来敬拜。我们知道逾越节所预表的意义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彼得前书一章19节，在新约这几处经文都已经清楚讲明了逾越节的羊羔就是代表基督。因此我们可以回到旧约的逾越节去看的时候，就可以说那羊羔是预表新约的基督，因为新约的经文很清楚的说明。临前五章七节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约翰福音一章29节，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前书一章19节，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你也可以对照希伯来书，你也可以知道逾越节的羊羔是预表基督。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5节说，基督到世上来是无罪的。同样的，在逾越节的羊羔必须使用的是一只无残疾的公羊。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说，基督来是为我们舍命的。在逾越节的羊羔也是，他是要被杀的。约翰福音19章36节，基督被钉在十架上，一根骨头也不折断。同样的，逾越节的羊羔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现在很多教会会在受难周的时候，在其中一天透过逾越节的晚餐来帮助弟兄姐妹崇拜，我觉得是很好的。甚至我们在家庭里面可以在受难周那一天可以预备一个晚餐，是以逾越节的晚餐来晚餐，让孩子们来思想 逾越节所代表的意义。比方说，在逾越节的晚餐的过程当中，羔羊的肉是与无酵饼还有苦菜一起吃的。为什么要吃苦菜呢？是要叫以色列人想起过去在埃及的生活之苦。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因为在圣经里面，酵是象征着邪恶，象征罪恶，象征不洁。一点点的酵就能够膨胀。同样的，小小的罪也能够像酵一样的膨胀，最后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在吃苦菜，吃无酵饼，我们就是在崇拜。而这样的崇拜就很生动哎。苦菜让我们想起我们过去不认识主的时候，生命好空虚，好苦。苦菜也可以延伸来表达，来问自己，我们是否愿意为主受苦？再者，羔羊的肉要和无酵饼同吃，也表达出我们要与主相交，必须丢弃罪恶，丢弃酵，丢弃罪，丢弃那些不洁的思想，我们要认罪。所以逾越节和除酵节常常是关联在一起的，若不把旧酵除掉，就不能与神相交。当然，逾越节的过程也让人想起圣餐的意义。在路加福音第22章19到20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并且设立主的晚餐。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还有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崇拜是可以很生动的，你透过过节，你透过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就可以使得会众，包括家庭的成员，透过吃苦菜，配着羔羊的肉，还有无酵饼，来将崇拜聚焦在神的里面。此外，每一年犹太历的正月，一年之首，这个新的历法凸显新的生活。我们信主之后，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否也过了一个崭新的生活？不贪恋世界，我们时刻警醒呢。再来简单谈五旬节。逾越节起之后50天是五旬节，那是一个收割欢乐感恩的节气。透过使徒行传1章、2章的记载，也知道五旬节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因此那一天我们可以查考跟圣灵有相关的经文，也体会到耶稣升天之后并没有抛弃他的孩子，他差遣圣灵以全新特殊的方式临在我们中间。而每一位信主的，我们都有圣灵，我们再一次透过信息来帮助弟兄姐妹向神来感谢。祝棚节呢，到了祝棚节也是一个感恩的聚会，过去神怎么样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供应百姓的需要，我们可以办一个见证会，让弟兄姐妹来分享神在他们家庭当中的恩典，透过见证会的分享来向神崇拜。因此弟兄姐妹，不要忽视了节期式的崇拜所带来的提醒的意义。最后我再说，崇拜就是重温过去的某些时刻，让这些时刻活现于当下。愿神赐福您。